时间啊的下面的几周，我们一起再一次来思想基督。基督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基督就是福音，没有基督就没有福音，福音就是讲基督。如果你信仰一个基督教，没有基督，它就是教；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没有基督，那就是个教。那基督就是核心，离开基督，我们就没有福音。整本圣经就是讲基督，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都讲着讲基督，一些指向基督，就基督是我们的核心。在人类历史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位讲基督。作为我们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信仰耶稣基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的身体的需要，我家庭的需要，我工作的需要，我内心的愁苦，我来到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帮帮我，让我生活成功，让我生活富裕，让我生活繁荣。那这样的想法不错，但是你对耶稣的要求太低了，是你期盼的东西太低了。为什么？就是有健康的身体，再好的身体，再多的财富，有一天全都要失去，因为你的生命会要结束。就是上帝给我们永远不仅仅是这世界上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来思想，基督究竟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这个基督？如果基督我们都不认识，弟兄姐妹，我们信仰很空洞，很空洞。但是今天上帝也教导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在这宇宙当中最大的奥秘就是上帝。但实际上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待会儿我们读这个圣经。所以我们来到美国以后，你慢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大，包括对美国的影响。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人物，是个作家，叫切斯特。他说啊，如果你不知道基督有多大，你到一个没有基督影响过的地方住一段时间，你再回来，你就明白了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我对他讲的话很有道理。来到美国之后，你发现既然有些美国人他不认识耶稣，很可怜。就像有一次我和一个读这个在加州理工读博士的一个美国白人，就是英国的成文法，成文的宪法，1215年，很早。这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来限制一个国王的权利。你们听说过吗？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部文献限制国王的权利？有没有？绝对没有的。国王怎么独裁，你没有办法的；他怎么样更改法律，你没有办法的。他在众人之上，对不对？万人都在他之下。但是这些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什么在英国说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人人都是上帝造的，你国王不可以暴政，用暴力统治独裁，不可以。你国王必须受到权力的限制，所以才有了大宪章。这对人类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每个老百姓，每个普通老百姓，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有我们该有的一点自由和权利。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谈自由怎么来的？这是当年的基督的门徒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影响了英国，不但影响了英国，也影响了美国。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为什么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你最感觉到的，我那天跟我太太散步哈。我们突然想到，我说在美国哈，有一点东西你可能平时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你想都想不到。今天有没有人找你去开个会，汇报一下对党的忠心如何？每周要不要学习？没有这个东西。当你看你的主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看美国当初基督徒来到美国之后，在1779年要宣布独立的时候，因美国要独立的时候，他们签署这个独立宣言，他们在一起祷告，其中还有牧师。那独立宣言里面有一段，第二段里面，我们认为下述真理
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平等，我们中文翻成人人生而平等，那是乱翻，人不可能生而平等，是被造平等，造物主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是说你长一样身材一样高，同样的有钱，同样的资历，同一个程度，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平等，是人的尊严在上帝的眼中同等的。被物主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从哪儿来的？圣经来的，从基督来的。人人被造平等，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今天你享受这样自由的时候，享受这样被尊重的时候，你都不会忘记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你想不到这从哪儿来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人类，他觉得你有尊严。你到印度去看，有些人被生下来就被认为是贱民，在印度有一种人叫贱民，你知道的吗？达利，他是贱民，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只有在基督福音光照的地方才告诉你是人，上帝造的，你有你的尊严，人人应当是平等的。这是基督带给这个世界的。我今天讲的不能太多，我下个礼拜再讲一点。在这个世界，穷人跟病人在古代就不是当成人来对待的，特别是麻风病人，他孤独，他恐惧，他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人在乎他，古代都是这个样，没有医院。那个时候基督的门徒们说不行，基督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基督说你给我们在小子中间一个小子，给他水喝就是给我水喝，给他房子住就是给我房子住，给他衣穿就是给我衣服穿。很早第二世纪教会就开始照顾这些穷人，你那些反对基督教的那皇帝，叛逆基督教的那个朱利安罗马皇帝，都谴责他们异教那些祭司们，告诉他们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帮信耶稣的人，他不但照顾他们自己的穷人，照顾他们自己的病人，他照顾我们的穷人，我们的病人。到了第四世纪，在今天土耳其那个左右，有几个兄弟看到那些麻风病人，他说不能这样下去，我们是上帝的孩子，遵照基督的教导，他说麻风病人的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甚至还有今日，让我们关顾基督，关注基督的需要，让基督有衣，让基督有地方居住。为什么叫基督啊？因为基督怎么说的，你看过这小子中的一个就是看过我，所以他讲这样的话，你看到没有，他看到这样的话，这是医院的开始。弟兄姐妹，医院从此慢慢开始，从那个以后教会做一个决定，凡是有大教堂的地方一定要有特别的居所来照顾穷人，照顾病人，这是西方医院的开始。这个人你们都知道的，杜兰，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他看到战场上有很多的伤员，他们因伤痛在哀恨，他忍受不了，上帝感动他，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虔诚的基督徒，上帝啊，愿意用你的大能让这个和平临到这个世界，他组织了十字会，进入到中国去，你看到十字架到处挂，十字架医院上面有十字架，十字会上面也有红十字架，我们享受十字架带来的祝福，可是我们不知道十字架的根源在哪儿。再给你举个例子，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就是非认识不可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从事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的弟兄姐妹，这个人是个牧师，德国的牧师，他看到许多的病人在欧洲需要人去照顾他，他在他教会那个教区所在的地方率先鼓励教会的姐妹们来照顾那些有病的人，从此以后医院运动覆盖了整个欧洲，覆盖了整个欧洲。他为上帝摆上的心感动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兰丁格尔，她很受感动，她就追随这位牧师来照顾那些穷人，照顾那些病人，照顾战场那些伤员，她成为现代护理学的老祖母母亲， 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拿过兰丁格尔奖。今天的护理到医院去，护士来护理，从哪儿来的？哦，你生下来就有。No。你知道人们称为他兰丁格尔在照顾伤员的时候，穷人的时候，人们称他为提灯的天使。那些伤员们受他的爱心的帮的关顾来照顾，都是激动的流泪，称他为提着灯的天使。他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他说在我的墓碑上一定要挂上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只有两个字母 F 跟 N， F 一个 N， 他的名字的缩写，两个大写的字母。他说我要让人知道我做这些工作不是要死后留名，让人永远的纪念我，不是的，只是因为十字架。现在的护理运动是这样产生的，我们都是十字架的受惠者，包括那些反对十字架的人、仇恨上帝的人、享受自由的人、提倡人尊严的人、享受现代医疗好处的人，你不知道他怎么产生的。这是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耶稣基督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我只是讲几个例子，我下一周再提到别的方面的一些影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人在死之前他的影响极大，但人死了以后他的影响慢慢就减少。毛泽东在死之前他影响很大，他死了以后他的影响慢慢就消失了。进到中国大陆去，毛泽东的影响还多大？慢慢就消失了。拿破仑在世的时候影响大不大？很大。他死了以后现在人还谁知道他影响有多大？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影响有多大？他死的时候，今天在俄国你还知道斯大林影响在哪儿？慢慢就消失了。可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看重他，他死的时候人们都背叛他，连他门徒都背叛他，没有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羞辱的死法，上十字架是奴隶们上十字架的，奴隶们才得到这种惩罚，这种法律的审判。他死的羞辱，可他死了以后，弟兄姐妹，他的影响在世界慢慢扩散开来。100年，福音已经传到这地中海周围的国家；500年，欧洲；1000年，整个欧洲被基督化了；1500年，包括俄罗斯都被基督化了；2000年之后，今天的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到处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很多伟人在世界上死之前，希望留下自己一些政绩功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座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座工程、一个学校。我们在中国好多人读大学人都知道有个叫叶夫楼，你们学校有没有叶夫楼？有啊，因为他、你不知道邵逸夫是谁啊？香港的一个富人嘛，对不对？因为他挂个名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官位、没有财产、什么都没有，但死以后在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有多少地方、有多少学校、有多少医院与他的名字相关的。为什么玛丽兰州叫玛丽兰州啊？为什么 The land of Mary， Maryland 是 land of Mary。 什么是 land of Mary 啊？玛利亚，纪念玛利亚的，这是纪念玛利亚的一块土地，叫 land of Mary， 叫 Maryland。 你到宾州、宾夕法利亚州 Philadelphia， 为什么叫 Philadelphia？ 弟兄彼此相爱啊，圣经里的名字啊。就是他本身在世界上籍籍无闻的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千千万万人追随他。这个耶稣基督是谁？他给人带的影响如此之大，他是谁？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好多人忙于 shopping 啊，要准备度假了，要学生准备考试啊，忙得不亦乐乎，很多人慢慢也忘记了，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你知道你的根源何在？这一切的恩典从何而来？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基督究竟是谁？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在下面几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你到美国的任何地方你去看看，包括那个殡仪馆去看一看，包括墓地去看看，你只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响在那儿。你现在到中国大陆也看到受了这个影响，包括他们那些不信仰耶稣的人，比方说某某人李先生，下墓碑下面几个字，1785年 啊，不是1785年，我讲1975年，打个比方说，到2015年，哎，你说这个就是有什么耶稣的影响啊？那是以耶稣生命降生为纪念的标准来告诉他，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1975年，他出生了，他活到了2015年，他死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墓碑上不是写这个东西的，光绪5年活到哪一年，是这样记载的。做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影响，你没有办法去过，对科学、对艺术、对文学、对哲学、对医学，无处不在。但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这是告诉你，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影响，你没有办法想象。你今天承受他的恩典，就像你承受阳光一样，你根本从来没有机会看过这个太阳。你承受上帝的恩典，你不知道上帝是位什么样的上帝。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应当来思想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大家看到这个经文里头叫我们要有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信仰冲进你的心，也冲进你的大脑。我们要寻求认识真神，不仅仅是糊里糊涂说信耶稣就是得喜乐得平安。要为什么喜乐和平安呢？你就讲不出来了。那我们信仰不能满足这一步，你的心要被改变，你的脑子也要被改变，让基督的道充满我们，让我们真认识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上帝的奥秘，所有的知识智慧都在他的里头，那是我们所信靠的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应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敬拜你跟随你的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下面讲的内容，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用你的思想一下。有的时候我讲大卫的时候是讲跟你的生活很多琐碎的事情相关，但是那不其实生活的全部。我们要认识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位创造主，这位赐恩的主，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主。我为什么要敬拜他？我为什么不去敬拜菩萨？我为什么不敬拜释迦牟尼？我为什么不去敬拜穆罕默德？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我们跟随基督，我们爱他，我们知道他配得称颂，配得称赞。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人类历史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在追求追问一个答案，这个世界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老祖宗，你看我们老祖宗很聪明，我们老祖宗说啊，世界所有现象，纷繁复杂的现象，大山大河人物什么都有，它归结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气，气啊，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范畴。气，气分为阴阳二气，二气呢交互作用，在最原始、原始、原始的过去，这个气啊在转啊转啊转啊，学易经的人就知道，转啊转啊转啊，哎，清气就变成天了，浊气变成地了。你看我们老祖宗就是认为这么简单，就想一想，哦，宇宙的本源就是气，一切是从气产生的，我们这些人也从气产生的，大地从地产生，什么都从气产生的。那希腊人他想象跟我想象不一样，希腊人说这个万物怎么来的呢？你看看，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一会儿有雾气，什么东西都跟水相关，哦，宇宙的本源啊是水。你看我们人都在想这个问题，哦，中国人也在想，希腊人在想，印度人比较聪明了，印度人说宇宙的本源呢，是独一的，是完美的，是至高的，是至大的。哎，你看他是不是很靠近了？但所有的民族都在猜，人都在猜，只有一个民族搞对了， 这个民族是谁？只有一个民族搞对，这个民族是谁？犹太人。犹太人说，宇宙的本源，宇宙的根，万物存在的根，一切变化背后的那个不变化的东西，是 I am。 哇，你看犹太人真聪明哦，他比中国人聪明多了哈，比这个印度人聪明，其实不是比我们聪明，而是 I am 本身告诉他的，告诉他万有的根源是 I am。这儿有段话，你看看，摩西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来呼召摩西，叫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给他一个重大的使命。摩西说：“不要找我。”后来跟上帝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他说：“那好，人让我去啊。”那如果那些犹太人问我：“哎，那个招你的来的人，请你来的人，那位神是叫什么名字？”那我怎么回答他？他说：“那呼召我的叫做神的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我们中文翻成自由拥有翻得好，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翻不出来的，翻成 I am who I am。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 I am 打发我到这里来的。犹太人搞对了，不是犹太人特别聪明，而是这位上帝给他启示，告诉你整个宇宙的根源，万物的根源，一切的根源叫 I am。 I am 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这些之前都学英文的，我们都学过英文， I 跟 it 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说 it is a chair， 这个 chair 有没有生命啊？有没有啊？ chair 有没有这个位格啊？位格就是说它能思想，它有情感，它有意思，有没有啊？没有嘛，对不对？说这个 it is a chair， it 它是 chair， 它是指那些没有生命的一种能量或者一种物质。但是上帝不是 it， 如果讲 it 的话，就是指一种能量，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古代一种气啊，可能气是一种能量，是 it， 你看到没有？但是上帝说 no， 真正的本源是 I am， 是个 person， 是个位格，是 person， I， 它是有思想，它有情感，宇宙的根源是个 person。 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在找啊，找人类、宇宙一切生命的起源，找到最后就是说从无里面产生有，大爆炸砰就产生了，那这原始的 singularity 是什么也搞不清楚了。我们都在猜，人类都在猜，都在猜，我们从我们的经验来猜。但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宇宙的起源是 I am， 是一个 person， 是有位格的，有思想的。我们人类都在找，印度人在找，中国人在找，希腊人在找，现在科学家们也在找，找的是没错的，但是告诉你这个宇宙的根源是个 person， I。 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看到他变化在哪儿吗？我从上头来的，你在下头来的，所有从下面出来的人都是人，明白吗？世界上最伟大伟大的人也是从下头来的，从世界产生的，从世界产生不了一个外星人，都是人。但是我从上面来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最终，你们若不信我，是你必要死在最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谁？为什么对人类的影响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你享受他的恩典，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是那宇宙的本源，他是 I am 来到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对上帝没有信心，生病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家里遇到困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耶稣能不能救你，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你对他哪有信心？耶稣就是宇宙的 I am 来到这个世界，宇宙最根本的东西，根本的源头来到这个世界，他是 I am。耶稣说，第二，耶稣说他的生命， I 是什么？ I 是有生命的。我说我 I am， I'm man， 我 I 我是有生命的，我是有生命的。那上帝就是生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生命，没有一个人不在享受生命。我们生命有很美好， 我每天早上活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哦，我还活着，感谢主，我摸摸我的手还有痛，说明我还活着啊。每个人就享受生命的美好，有生命跟没有生命，我们慢慢明白了，有他行走知道他有生命，他是活人在走路，如果他不能走路了，我们说他的生命开始衰微。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他还有气有生命，我们说他睡着了。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他没有气息，我们不再说他睡着，我们说他那是尸体躺在那儿。所以我们知道活人跟尸体之间的区别，是因为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究竟什么是生命呢？我们在享受生命，我们在研究生命的现象，你研究 DNA， 那研究生命现象，那生命本身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耶稣讲的话，我明天或者是下面我会讲到，他跟所有的人讲话不一样。他说，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生命，你也有生命，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听讲道，你坐在这儿，你能行走，你能开车，你有生命。但是弟兄姐妹，生命不在你的里头，你明白吗？你的生命靠许许多多东西在托住它，你才有生命的。现在把空气给抽掉，让你五分钟不要有空气，你就明白什么叫生命不在你的里头。你不是自己能靠自己能活着的，你靠许多外在东西托着你维持你，你的生命才得以存在。但是耶稣说，生命在父的里面，生命也在我的里面，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你从来没见过生命，你看看耶稣讲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上帝的灵在启发他启示他，他开始明白了。他说，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个爱，那个生命，那个位格，那个永恒的生命，就是我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所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过它，现在做见证。我将源于父，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好多人信耶稣好难，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主啊，我生病了，求你延长我的生命。我们对生命太重视，太爱惜了。但是生命的本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你，我就是生命。本来你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东西，你享受生命，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是生命。耶稣说，我来了，你看到生命的本源是什么呢？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得生命，信耶稣是你跟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这是最根本的根本的信耶稣的原因。我在这儿举过很多的例子，就像婚礼上很美，很多的花布置了整个教堂，那些花很美，但是那个花已经跟生命的根已经断绝了，那个美丽撑不到三天到五天它就枯萎了。叫一个树很美，叫圣诞树，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人家都买圣诞树，你放在家中很漂亮，但是根已经断了，那个圣诞树放家里保不到五个月它就枯萎了。因为什么？它跟生命的根断了，因为它在生命不在它自己的里头。像那花，花的生命不在花自己的里头，树的生命不在树自己的里头，它必须有一个源头，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一样，生命不在我们的里头，只有跟基督这个永远的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跟他联系起来，你的生命才永远的存活下去。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必须要跟我连在一起，如果你不信我是，你必须死在最终，必然死在最终，你没有希望的。信耶稣是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说今天我工作失去了，我得到一份工作我就满足了，今天我疾病好了，有生病了，我希望耶稣来医治我的疾病。是的，感谢主，神会赐给你，但根本的问题要认识，耶稣是生命的本源，信耶稣就是跟这个生命连接在一起。第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有一句话，一切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他的里头。我问弟兄姐妹，在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谁？据说苏格拉底，这是西方的伟大的哲学家， 据说他是公认的最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很有意思，他有一次跟人家教小年轻人谈恋爱的人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啊，如果给你一个条件，这是一片苹果树林，我只叫你从这个园子这一头走到另外一头，只允许你摘一个苹果，最大最好的，只允许摘一个苹果，然后你从那儿开始走，等你走出来的时候一个苹果都没有，有没有道理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他是这样的教导年轻人，那像这样的小智慧，那苏格拉底太多了，但苏格拉底智慧远远不去自喜。苏格拉底自己承认，他说我为什么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因为我是在世界上最明白，我所知道的最多的是我自己不知道。他让我成为有智慧的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他很谦卑。我们中国的孔夫子也是这样，孔夫子说未知生言之死，你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死是什么呢我想不通。孔子知道他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智慧有限，苏格拉底知道他智慧有限，但是耶稣从来不这样讲话的，你明白吗？你从来没有见过耶稣说哦，我不知道，你问我我不知道，哦，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从来没有过。你看看圣经里头，耶稣从来没有很谦卑的说、哦、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苏格拉底说我不知道，孔子说我不知道，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说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头藏着，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讲话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不是他讲话技巧的问题，不是他讲话语气声调的问题，而他讲话里头带有权柄，人家听他讲话就 shocked， 觉得这个人讲话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讲话。这儿有段话，你看看他怎么说的。这段话我想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所谓的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我读这段经文好吗？十八节，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读过就读过了，你想想看，谁敢讲这样的话？找不到第二个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没有想过这句话在讲什么？天有多大你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天有多大，宇宙有多大，有人知道吗？没有，没有一个人知道。地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地有多厚啊？我们估计一下，你没有见过地底下？没有。人类现在最好的技术钻孔能钻3000米，往下钻，钻3000米，现在想钻5000米，但是这个钻头还没有发明出来。为什么？钻头钻到3000米以下，钻头就融化了。所以到现在为止，3000米以下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可是耶稣居然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什么叫权柄啊，弟兄姐妹？如果我说这个房间里头哈，权柄都赐给我了，我讲这话夸张的不得了，因为好多东西我还不知道呢，对不对？不要说天上地下了，那什么是权柄呢？我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对不对？你看那些学术界的大流们、大佬们上去一讲话，你眼睛就瞪着了。为什么？那是知识带来的一种 authority， 你就说那叫对的，我要按照他的思路去走。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明白了，对不对？他的知识给他 authority， 我知道怎么制造原子弹，他 authority， 因为他搞这个东西，知识给他带来权柄。但是生活当中很多不仅是知识可以带来，你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研究了的。我以前在英国的有个牧师叫 John Stott， 我认识他。这个牧师一生没有结婚，非常的爱神，他现在已经归主离开世界归主去了。他常常给他们的女王来讲道，他有个爱好就是观测鸟，他喜欢观鸟。我问他，我说鸟讲的话你听懂吗？听得懂。他知道鸟在互相之间在传达什么信息，他懂，他爱鸟。 他在这个鸟方面他是个 authority， 你讲要聊鸟的特性，他告诉你这个鸟是从哪儿的，吃什么，适合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样的温度，他生活生活习惯是什么，他懂。但是他有一点他没有啊，我说你对鸟说，鸟啊站在我的手上看听不听，他不听的。所以人的 authority 很有限的。有一次我跟我带我大女儿去散步，外面风很大，大得不得了，那阳光很好，空气也不错，但风很大。我对我大女儿说，来我们试试看吧。我说风啊， be still， 住了吧。我女儿说大理没用啊，不听你的，不听你的。我知道我不听我的。基督什么？基督有 authority， 他对海浪说 be still， 他听他的了。你今天人类的知识，这个大海这个潮汐、啊、怎么来控制它要发电，你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你有 authority 了，但你有没有这样的 authority 对海浪说 be still？ 有没有啊？你没有的，没有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快生病躺在床上快死了，你有好多的医生学了很多年，对不对？他有 authority， 他有知识，但是这个小女孩说起来吧，行不行啊？不行啊。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人能讲出来的话吗？所以今天的经文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基督里。弟兄姐妹，不要说你智慧一高我觉得就不要耶稣了，好像你学了知识耶稣就不如你了，你大错特错了。基督的福音像什么？这古代的教父讲了一句很美的话，基督的福音像什么？就像一条大河，小羊可以在里面游泳，大象可以在里面淹死。这是基督的福音。你知识再伟大，你只要在里面，你可以得到你该得到的。你小羊，你让我什么都不懂，你在里面可以得到你的该得到的。因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隐藏在耶稣基督里头，知识的源头是在上帝那儿，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你读这个箴言书第八章，那儿就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敬拜耶稣，敬畏耶稣，赞美耶稣，因为他是 I am， 他是生命的本身，他是智慧，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基督里。今天你每个人在搞博士搞研究，都是在抓万物背后的一个小小的秘密，那个小小的规律，找那个 logic。 但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一切的知识都隐藏在他的里头。这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不做研究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他而出的。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基督。有的时候我们把基督看得太小了，你知道吗？我家里面有点事情，主啊你救我。当然我们有需要的，我们求基督来救我。当我家里事情没有了，拜拜，跟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还没有认识基督。基督是 I am， 宇宙的根在那儿，宇宙的源头在那儿。耶稣基督是生命，我们今天享受生命，但生命的源头是在基督的里头，而基督是智慧。我最后要讲，基督就是爱，基督就是上帝的爱，基督就是上帝的爱的显明。那你怎么说上帝就是爱啊？我们基督徒都明白这个道理。这儿有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九节，一起读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接受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约翰怎么知道神就是爱啊？我刚才讲了印度人不知道的，你明白吗？印度人不知道神是个有位格的，他们不懂的。他知道宇宙有个本源独特，他不懂的，他不知道上帝是个 person， 是有位格的。所以你信仰佛教的人，信仰印度教的人，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爱，就是位格，要去我，我一定没有，我是他们臣服，是他们顿悟，是他们开悟的一个障碍。我刚才讲了，只有耶稣基督在人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佛教印度教也有点影响， 影响是什么？人没有尊严，人没有平等，因为那个宇宙的中介的不是个 person。只有把宇宙的中介看成是个 person， 才知道你是个 person， 应该受到尊重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上帝是爱。伊斯兰教他知道上帝是独立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但是伊斯兰教不大明白上帝是爱，明白吗？我们孔子曾讲的，这个仁义太重要了，这个仁太重要就是爱，可是为什么仁太重要？孔子也不知道。那约翰说上帝就是爱，约翰怎么知道的？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你观测这个大自然，你看到爱吗？有点爱。在大自然里面有很多弱肉强食，你看老虎要吞吃羔羊，狐狸要吞吃小鸡，大自然有弱肉强食，大自然不能完全告诉你这个宇宙到处都是爱。你看看人类日常生活，有爱，父亲爱母亲，母亲爱父亲，父母爱儿女，有爱。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贫穷，你看到自私，你看到孤独，也不都是爱。你看人类的历史，好像有很多创造发明，了不起的科学发明，可是这个历史中充满了暴力、分裂、阴谋、谎言。那约翰怎么知道上帝是爱呢？他怎么知道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老约翰怎么知道上帝是爱？这个宇宙的灵魂是爱，宇宙的大思想是爱，各万物的根源是爱，上帝是爱，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十字架，十字架，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博饼纪念基督。你看到十字架就知道这个宇宙的本源是什么，它是爱。耶稣说，保罗说，如果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开始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神，知道这个万有的全能者，掌管人生命的气息的这位全能者，他是爱。如果他是邪恶呢，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活得有希望了。感谢主，他是爱。爱怎么表现出来？通过十字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手伸开了，就像我们常常问母亲，妈妈，你爱我的爱有多大？妈妈说，爱有这么大。 How much? This much。 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就展示上帝的爱，爱到什么程度？为你去死。人类的没有比死亡更能表达爱了。我爱你，给你买好衣服，给你买好吃的，买宝马，买名车，买名表，买名包，那是小爱。大爱是什么？我为你死，除了死以外再不能表达爱了。十字架就是上帝告诉你他是爱，他的本质是爱，他的本质是爱。我们人类科学家们在寻找宇宙的最根本的源头是什么，哲学家们在想这个形而上的最根本东西是什么，宗教家们在想那个神秘的那个运气点是什么，人都在找。但在哪儿能找到？在犹太的一个小山坡上，叫果戈他，上面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是爱的充分展现，上帝爱所有的人。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伊斯兰教他不懂这个东西，印度教也不懂这个东西。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上帝因为爱人，他寻找人，到人堕落以后，上帝在呼喊亚当，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儿？他为什么呼喊？你不要我拉倒，我又不依靠你生活。但是上帝在寻找亚当，因为上帝爱，爱就是关系，我爱你就是一种关系啊。爱像什么？你找不到人类所有的宗教里头，所有人类的宗教里头，你找不到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拜马祖的、拜关公的、拜菩萨的，他永远不懂这个东西。他不懂什么？圣经上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是上帝说话的，我造你的，我是你的丈夫，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造你如同被如遭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上帝把他和我们的关系比成丈夫和妻子这样的关系，这个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 拜菩萨的人从来没有说我跟菩萨的关系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从来没有的。我拜马祖，我从来没有说我跟马祖的关系就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我释迦牟尼，我跟像丈夫跟妻子一样的关系。穆罕默德像丈夫跟妻子一样的关系，从来没有的。只有在基督的里头，上帝爱人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我知道有些家庭丈夫跟妻子关系很僵很糟糕，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是讲到真正的丈夫和妻子之间那种密切的那种关系。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这样的爱，他就是爱来爱人类。因为他这样的爱，所以耶稣基督比任何人都强调罪的严重性。人家不懂，上帝这么爱我立了小罪，那是在乎啥呢？就谅解我算了。我举一个例子你明白了。我们中间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你的真爱不是假爱，那个爱真的很纯的，没有杂质的。你爱他，你信任他，你为他洗脚，你为他舍命，那种爱是彻骨穿心的爱，真爱。没有他你活不了，因为他洗脚你愿意，因为他倒垃圾你愿意，那是真爱。那个爱就是没有条件的，你就是爱他，你看到他你就满足，你看到他你就喜乐，那这是夫妻之间真正的爱。可是有一天对方背叛了你，你突然明白了他背叛了我。那个背叛意味着什么？那个爱的关系给卡断了，那个 trust 没有了，那就叫做罪，那就叫做罪。一个不真正懂得爱的人，他不懂得什么叫罪。罪就是把爱的关系给卡断，那叫罪。上帝这么爱人类，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一点杂质都没有，可是人类背叛他，这叫做罪。因为你背叛了上帝，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我们里面一些污垢的东西都产生了，骄傲啊，黑暗啊，怨恨啊，苦毒啊，争吵啊，计谋啊，谎言啊，全来了。这些东西伤心伤肺的，所以耶稣说不行，你必须要回来。人离开上帝以后，上帝不是说你走就走拉倒，我也不需要你，那是小爱。上帝说你离开我，我不离开你，我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的，我要追求你，我要抓住你，我要呼唤你，人啊回来。这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就告诉你上帝是爱，爱是永不改变的爱，这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人类有很多的渴望，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按他形象造的，其中有两个渴望每个人都有，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都有。第一个渴望是什么？是对尊严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人家尊重我们，把我当成一个人，看得起我，让我像个人。我们中国人士可杀不可侮，为什么士不可侮？你看看那个动物，你侮了它没关系啊，为什么人你侮了它就不行？士可杀不可侮，为什么？你让我活了就要一口气，那个气是什么？尊严。为什么你要这个尊严？你为什么要这个士可杀不可侮？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个 person， 上帝是个有位格的 I am， 他造你的是个小 I am，那个尊严是在那儿，明白吗？为什么西方要强调人权？道理在哪儿？在这儿。为什么你要强调人要尊重你，要有尊严？在哪儿？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你里面有个 I am， 你是个 person。当人家侮辱你这个 person 的时候，你心中非常的痛苦。这是为什么我们渴望尊严？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尊严，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尊严，因为你是这样被造的。你是这样被造的。人的第二个渴望是什么？那是爱。如果你一生功名成就都有了，没有人爱你，你绝对不会觉得快乐，不会觉得幸福。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无论我多丑你爱我，无论我身体多糟糕你爱我，无论我的资历多低下你爱我，无论我干过多少愚蠢的事你爱我，那个爱是人人都渴望的。当你有这种爱的时候，你就觉得满足。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这种爱的。为什么要渴望爱？因为那位爱你的上帝，那个爱本身造了你，你爱， 你需要爱，没有爱你就不满足，没有爱你就不喜乐，没有爱你觉得一生白活了，因为上帝造你如此。但是人家没有这种爱，所以基督说，孩子你回来吧，爱带来极大的喜乐，上帝让你永恒当中不但今天尝到他的爱，永恒当中也尝到他这种爱。你知道我在家里，我们家有三个女人爱我，我很幸福啊！我大女儿爱我，我二女儿爱我，我还有个太太爱我，三个人都爱你。你爱你开心不开心？非常开心。我怎么愚蠢，他爱我；我怎么犯错误，他爱我。那什么叫永恒的爱，弟兄姐妹？就是把在家庭当中、你生命当中感受那种爱，那种纯净的爱，诚意无穷大，那就叫永恒的快乐，永恒的喜乐，明白吗？你今天的思想尝受一点点的爱，诚意无穷大，那就是永恒中的爱，永恒中爱带来的喜乐。这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他爱你。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传讲这样的信息，让大家明白，在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基督是谁。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认识基督，把基督看成就是我们邻居家的那一位，比他差不多伟大，甚至还不如他。有的时候你生病了，你找一个名医，你觉得耶稣不如那个名医。有的时候你失去工作了，突然觉得耶稣还不如你老板有 power， 可以给你一份工作。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认识耶稣。耶稣是那位终极的实在，是 I am。 耶稣是那位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智慧，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他的里头。耶稣就是爱，十字架就把爱完全的表现出来，这就是爱。上帝本身就是爱，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上帝本体就是爱。这个爱临到这个世界，进入人的生命当中，改变了这个世界。兰丁格尔被这个爱抓住了，他自己的生命改变了，他还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你知道这个医院产生之后，护理制度产生以后，人的死亡率大大的降低。我看到一个比例，他说当时在没有产生这个护理制度之前，有一场战争，那个医院里头有伤员，有68个人死亡，100个人来，68个人死亡。有了护理制度以后，只有18个人死亡。我们享受这个恩典，当这个大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改变人类文明的轨迹，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个人的生命。奥古斯丁，了不起的圣徒，这个爱抓住他以后，前人不要了，因为上帝的爱比前人更可贵。那些看重前人、看不重耶稣的人，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约翰·牛顿写那个《Amazing Grace》，我们都会唱。他被这个爱抓住以后，他要耶稣了，不要金钱了。为什么？他过去金钱是做奴隶买卖的，赚了很多的钱，他觉得耶稣比做奴隶买卖更可贵。他要耶稣了。当这爱触动你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改变了。这儿有一段话，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对弟兄姐妹提出一点要求，你怎么认识神？不但通过你的脑，也要通过你的心。你的心中没有爱，你没办法认识上帝。你心中充满黑暗，充满误会，充满仇恨，充满嫉妒，充满纷争，你离上帝很远。经过你大脑了解很多很多的 information， 很多的知识，你离上帝很远。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你看十字架就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保罗是个被神的爱抓住的人，他是当时一流的学者，为了基督他愿意把这一切摆在一边来服侍基督。我不是说我们中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从事科学研究的，我说保罗被这个爱紧紧抓住的时候，被这位上帝紧紧抓住的时候，他生命改变了。他在监牢里面写下哥罗西书，他说我为你们尽心极力。他在监牢里，他不为自己着想，他为弟兄姐妹尽心极力，想到是弟兄姐妹。下面有句话说，要叫你们心里得安慰，用爱心互相联络。下面有句话，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你看到没有？在爱心当中互相联络的时候，你就慢慢认识了神这个本质， 神的奥秘，因为神就是爱。你没有爱，离上帝太远了。我今天对弟兄姐妹的要求是什么？建议是什么？就像夫妻之间有爱，夫妻间的爱怎么能增加？你要花时间在一起交通，你错了你要悔改说 sorry， 你要谦卑，你想到对方，这是增加夫妻之间的情感。夫妻这些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夫妻的爱就变得越来越甜蜜了。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如此，这个大爱我们老子知道了，怎么进到你的心里头？没有别的办法，和他同行，每天跟他祷告，跟他交谈，我错了我就悔改，主啊我错了。只要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这个爱进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家中有爱了，你的生命有定向了，你知道你跟永恒的本源那个爱连在一起了，你身上就会结出爱的果子出来。你知道关心别人了，哎，这些人怎么都不爱我，到有一天你慢慢明白了，主啊我怎么不能爱他呢？我也可以去爱他，爱我查经班的人，爱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当大爱进到你生命当中，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人类的历史，你看看这个西方，但是西方现代人走得太孤端，走得极端，他远离了上帝，他跟爱的源头断绝的时候，你看看西方慢慢会衰落。但是当你爱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心，进入你生命中的时候，进入你心中的时候，他改变一切，改变一切。我在这儿可能讲过这个见证，我可能忘了。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早年在中央劳动部工作，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坐过牢。后来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开放家庭，家里举办查经班，那都是很秘密性的进行的，互相在中国大陆。他们家住房很小，只有三个房间，那个客厅啊，就这么小块，把一个白当桌子，走路就很拥挤了。住在五楼，我记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上帝的爱进入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生命完全被改变。那是在中国大陆看医生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看医生多不容易，尤其是住在偏远山区的，到城里来看病，那更是难上加难。在哪儿落脚？在哪儿住宿？在哪儿吃饭？怎么找什么样的门道去看医生？但是就这些老夫妇极纳极待那些从偏远山区来的病人，带他们吃，带他们住，打地铺在他家中。他家有五个孩子，你知道家中太拥挤，但是个爱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这里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本身，智慧的本身，爱的本身来到这个世界，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他们生命被改变了。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是高举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保罗最后讲一句话说，在这末日的时候，我说这句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既危险又充满各种各样的迷惑。基督是谁？搞科学的人往往是看到宇宙当中许多未解之谜，好像上帝跟你没有关系。科学是伟大的，是上帝给人类祝福的一种途径。有宗教他会迷惑你，甚至教会当中有一些传异端的也来迷惑你。基督变成就这么点大，他忘记了基督是谁，忘掉基督怎么来改变人生命的，忘掉十字架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当你真的认识基督，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没有人可以迷惑你，你的生命被改变，你的家庭被改变，你的人生被改变，你的眼睛都会发亮，因为你知道生命是什么。神爱你救你，不是为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他要带你进入永恒，享受他那样的生命，那个爱要沉到永远，那个爱带来喜乐也是沉到永远。所以巴不得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次思想基督是那一位创始成终者，基督是那一位最终极的智慧者。 一切的智慧和奥秘知识都隐藏在那里头。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一次认识你。愿你的爱，愿你的全能，愿你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身上彰显基督的爱。我们家中有爱，我们教会中也有爱，我们心中也有爱。这爱是从你而来，只有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明白你的爱，尝到你的爱，你的爱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常常是没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可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是的，我们是有问题，但你可以改变我们，你可以释放我们，你可以拯救我们。主啊，愿你施加的大能，你的爱来穿透我们的生命，让这个教会变成有爱的教会，让弟兄姐妹之间有爱，让我们家中有爱，让我们生命被基督里所充满，让我们成为敬拜基督的人。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配得尊崇，配得敬拜，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你是从亘古长存的那一位，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知道永永远远的那一位，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创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